往后拖。
OK， 谢谢。
我再来拖一下。OK， 要它前面的。
哎呀，这刷子。OK， 好的，谢谢。
请我们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主啊，我们没有想到你这样恩待我们，但愿今天晚上我们像玛利亚一样，我们真是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我们再一次温习你对我们说过的话。我们谢谢你，有一段的时间你召聚我们，有一些人一同来读《使徒行传》，我们终于告了一段落。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在一起复习的时候，我们求圣灵的同在很明显的在我们的中间。当人在外面说的时候，我们求你在我们的里面来说，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那今天晚上呢，我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般的年轻人，他们已经读完了《使徒行传》，所以呢，今天晚上希望趁这个机会呢，能和大家复习一下。所以在座的，也许有的人，你是听说晚上有聚会你就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今天晚上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呢，能够假定大家都熟悉《使徒行传》。所以我们不是一章一节的去看它，我们可以说纵览式的，像蜻蜓点水似的，我们从开始我们要讲到最后。所以呢，这是非常浓缩的一个聚会。那么假定说大家对于圣经有一点的模糊，不要紧，那回去的时候希望你能再把它好好的读过。那我这样做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能对年轻的弟兄姊妹能够找到一条读经的路。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读圣经？我们怎么样读圣经才是活的？怎样读圣经我们里面有膏油？怎样读圣经不止我们自己得到粮食，我们也能够给教会带来丰富。所以怎样能进到主话语的丰富里面？那么《使徒行传》大家读过了，从第一章读到28章，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复习，那么到底《使徒行传》讲什么？那么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的意思呢，就是使徒的行传。行传是翻得比较文雅一点，严格就是说，这个使徒们到底他们做了些什么？所以整本的《使徒行传》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使徒们是做了什么。但如果我们仔细来读圣经，我们发现呢，前面12章很明显的主借着彼得还有12个使徒在那里工作， 那么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给我们看见说，在圣灵里面主也呼召了一位使徒，那位使徒呢就是保罗，还有呢就是巴拿巴。所以我们知道说，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是我们主在地上呼召的使徒，然后从十三章开始就是那些受圣灵感动到处被差遣的，像保罗像巴拿巴一样。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这就是他们的行传。不过我们要明白，以前我们首先要记得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啊，是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那所谓的前书呢，就是路加所写的前书，指的路加福音来说的，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所以讲的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说，耶稣怎样一开头他所行所教训。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乃是被差遣来的，他是独生子，被神打发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根据这个希伯来书，他是唯一的使徒，是神从天上打发到地上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读四福音的话，你就看见一位使徒。你读到使徒行传前面十二章有十二个使徒，然后呢你注意到十三章以后圣灵仍旧打发他的仆人出去。所以很清楚，这里使徒有三班人，一个是父神所打发的，那神独生的爱子。所以如果我们要让他知道他做什么，有四本福音书。好了，那么现在呢，主既然呼召十二个使徒和他在一起，那么我们要问说他们做了什么，你就要看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那么不止这样，虽然我们主升天了，但是呢圣灵继续打发人。圣灵打发了保罗，圣灵也打发了巴拿巴，也打发其他的使徒。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圣灵借着他们到底又做了什么。所以简单的来说，使徒行传就是使徒的行传。那既然讲的使徒的行传，很前面十二章你看见彼得非常的突出，到了后面几章呢，你看见保罗非常的突出。所以我们可以说前面一部分是讲到彼得的行传，后面呢是讲到保罗的行传。不过讲到使徒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主为什么呼召十二个使徒呢，他们是专门打根基的。当你要盖房子的时候，根基的部分一定是他们做的。所以彼得和其他十二个使徒在前面十二章就给我们看在教会里面他们怎么样做根基的工作，打根基的工作。那么从十三章开始，这个房子如果要盖起来的话，当然主需要呼召一个支搭帐篷的人。所以你看见只有保罗能够带着教会怎么样成长，在根基上面你看见有一个架子，有一个结构就建造起来了。所以实在说来，一面是彼得的行传，十二个使徒他们的行传，后面呢给我们看见了在圣灵里面神怎样的来使用保罗。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实在说来啊，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直读到最后一章，简单的来说是圣灵的行传，简单的来说是圣灵做了什么，圣灵怎样借着彼得做，圣灵也要怎样借着保罗做，圣灵怎样借着彼得把根基打好了，圣灵也借着保罗怎样在那根基上把房子盖起来了。所以当我们读完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说圣灵在教会里面做了什么。如果不是圣灵做，彼得是白白在那里做；如果不是圣灵做，我们知道保罗的工作都是虚空的。那所以我们读完是二十八章，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说圣灵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比方说 一开始的时候，到了第二章，到了五旬节，你看圣灵降下来，像风一样，像火一样，有大的响声，所以这个工作是非常戏剧化的工作。那为什么一开始圣灵是这样轰轰烈烈的工作呢？不要忘记，因为在这个时候，神要借着彼得，然后呢，借着圣灵的工作，叫人注意到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这些人都前几天看见我们的主怎样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时候呢，等到天上有响声，众人都聚集的时候，那这时候彼得就站起来了，就告诉我们说，到底福音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圣灵的的确确像火一样，像风一样，有的时候像好像上面有响声一样，所以他们就聚在一起。所以很清楚的，当你读到前面十二章的时候，圣灵的工作的的确确是轰轰烈烈的。因为当教会要诞生，当许多罪人要被呼召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见吗？这是圣灵很特别很特别的工作。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彼得主呼召他的时候，他刚好在撒网，所以后来彼得的职事呢，就是撒网的职事。到了五旬节，因着圣灵降下来，说他一网撒下去，5000条鱼就进来，3天条鱼就进来了。所以第二网撒下去，你看见5000条鱼就进来了。所以你看见吗？借着圣灵非常戏剧化而轰轰烈烈的工作，那的确是吸引了当时许多的人。那么然后圣灵在那说话，圣灵不止在借着彼得在外面说话，圣灵也借着人在人的里面说话，说扎心的话。结果你看有3000人，他们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所以你看见忽然间彼得一夜之间他的口就变成金口了。原因在哪里呢？不是因为彼得他能够得出这么多人，不是，圣灵老早在彼得身上工作，明白吗？所以等到五旬节那一天，彼得一站起来，不一样了，不一样的彼得。这个时候他的口是金口，圣灵借着他来说话，结果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呢，和13章以后就不一样了。所以一开始圣灵的工作是轰轰烈烈，是戏剧化的。但等到13章以后，特别从12章开始，讲到教会成长的时候，圣灵当然需要工作。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教会不可能成长；如果圣灵没有工作，教会不可能得到建造。但是问题在这里，风没有了，火也没有了。你看见圣灵是有微小的声音，然后呢，你看见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先是在安提阿的人身上工作，然后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圣灵能够吩咐告诉教会说，他们吩咐彼得跟巴拿巴出去。我们的主怎样打发12个使徒出去，现在你看见保罗跟巴拿巴也是圣灵打发出去的。既然是打发出去的，他们当然是使徒。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圣灵继续的工作。圣灵当初在12章给我们看见怎样做诞生的工作，怎样做根基的工作，那现在从13章以后，你看见教会就怎样长进。我想今天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一定要记得，第一，教会是怎么诞生的，人是怎么得救的，人得救以后，如果有3000人，如果有5000人，你怎么帮助他们。所以你看见吗？圣灵一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像五旬节一样，的的确确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但到了13章以后，你看见圣灵继续的做的工作，不过你再也看不见风，你也看不见火，但那个结果，最后你看见一朵，最后属神的房屋就被建造起来了。所以这就是圣灵的行传。 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蒙恩，如果我们在建造的根基上有份，特别值得传福音来说的，那如果我们要带领一般弟兄姊妹长进，那么特别是做教造就来说，那弟兄姊妹要记得，从头到尾是一位圣灵带领我们的。今天我们传福音，今天我们带人信主，不要忘记，不要以为说我们的口是金口，是圣灵在那里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所以我得救了，你也得救了，我们每一个得救都是戏剧化的。为什么？因为圣灵的工作一开始在罪人中间的工作就是戏剧化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仔细地去读圣经，你就知道它是圣灵的形状。圣灵开始工作，做打根基的工作，然后做建造的工作是借着保罗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根据圣经圣灵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我们可以花了很多的功夫，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力气，结果一切都是徒然的。所以呢，现在我们来看圣灵到底怎么做这样的工作。好了，那首先我们要问，怎么可能有3000人得救？怎么可能有5000人得救？那不止如此，主的话是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人。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不光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光是开始，耶路撒冷永远是起点，不是终点。等到后来使徒们把耶路撒冷当作终点，你看见圣灵就开始继续的做工了。所以要记得一件事，现在呢，主有一个托付，要叫我们做见证人。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么使徒行传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福音怎么从耶路撒冷开始，最后怎么到地极的。因为使徒行传最后是结束在罗马，在那个时候人觉得如果你到了罗马已经几乎到了地极了。所以如果我们要看圣灵是怎么做工的，怎么从耶路开始，最后怎样达到罗马，那主在第一个世纪怎么做，主在今天照样的来做。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今天我们觉得使徒行传不够，所以我们要借一点心理辅导的书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来读一些的书，我们要来知道一些的秘诀，怎么样能够救人的灵魂。那弟兄姊妹，要拯救人的灵魂，要叫教会得到建造，没有一本书比使徒行传更好了。但是很可惜，人总觉得神的话不够，需要人的话来帮一点的忙，所以就从心理学就借了很多的书，那么从外面也告诉我们应该怎样讲道啊，等等等等等。如果根据讲道学的话，保罗是不及格的，因为保罗讲道讲了一讲，那最后甚至有人就睡着了，就掉下来了。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保罗的确是神所使用的神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点你要看见神的话是够的，从第一天开始你帮助那些人得救蒙恩，不要忘记，你要相信主的话是永远够的，主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所以今天不需要向世界借什么，如果我们要知道那个秘诀，要知道到底这个教会怎么往前开展，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是使徒行传。所以今天很多的学问告诉我们教会要怎样的增长，那弟兄姊妹，最好的一个指南就是使徒行传。如果不是圣灵做，你我就是读了10万本书，你我就算受了最好的专业的训练，我们都不可能达到神所要做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看根据使徒行传，一面是行传，另一面是历史，是最早教会的历史。我们要看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么我们要问这个轨迹是不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如果是的话，那弟兄姊妹，当第一个世纪主怎么走，今天主在教会中仍旧怎么走。那么最早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路加怎么说呢？他说提亚费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就是指路加福音，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那是指开头，一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这句话背后什么意思呢？整本的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怎样继续他一切所教所行所教训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当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怎么有一切所行而一切所教训呢？很自然的是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希伯来书他说，神啊，我来了因为你给我一个身体。所以借着那个身体，借着神给玛利亚的主耶稣的那个身体，你看见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就把神的旨意就带到什么地方。所以他所行所教训的，乃是根据当时神因着道成肉身所给他的身体。所以年轻弟兄姊妹要记得，要爱护你的身体。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说我来了因为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所以这个身体不是给世界用的，这个世界这个肉身体不是给罪来糟蹋的，这个身体乃是让主来用的，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一个人如果一直顾他自己的身体，他慢慢慢慢就紧张起来了。但如果我们这个人把自己完全奉献在主的手里，那么我们知道是主要得着我们的身体是为着要来遵行他的旨意的。所以年轻人千千万万不要糟蹋你的身体。那么这是主在地上借着四本福音书，你看见不管那个主到哪里，他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他不管到什么地方，当他在那里摸手，当他在那里摸大麻长大麻风的时候，你就看那个手是爱的手。你看见听见，你听见我们主在那叹息，你看见我们的主也流泪。不要忘记所有这些动作都是因为有一个身体。那现在呢，主升到天上去了，他带着那个不朽坏的身体，他果然到了宝座。但是问题在这里，他升天以后，如果主继续的工作，继续的教训，他当然要借着一个属灵的身体。所以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说，在五旬节那一天，基督的身体是怎么诞生的。当初我们的主怎样借着玛利亚所给他那个身体，到处能够遵行神的旨意。那现在需要一个属灵的身体，让他能够在地上能够继续所行的，也继续所教训的。那不光这样，现在很清楚吗弟兄姊妹，如果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你想想看，当时在这个在楼上祷告不过是120个人。我们不要讲全世界的灵魂，我们光是耶路撒冷跟犹太全地的灵魂，你想看每一个人的肩膀上最少要背负几万个灵魂。如果120万人每一个人身上都背上几万个灵魂，你才有可能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他们能做得到的，不是人能够做得到的。所以今天需要一个奥秘的身体，那个奥秘的是需要用奥秘身体的力量，才有办法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所以非常非常清楚，因为这个缘故，教会必须要诞生。 而且教会必须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基督的身体在什么时候诞生呢？是在五旬节那个时候诞生的。那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知道主的话怎么说呢？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在原文就是圣灵的浸。那么讲到圣灵的浸，在使徒行传里面简单的来说只用过两次。圣灵有很多的彰显，圣灵有很多的工作，这个我们知道的，但是只有两次圣灵讲圣灵的浸，只有这两次用圣灵的浸。换一句话说，圣灵的浸就像十字架一样，十字架是怎样是历史的事实，圣灵的浸也是历史的事实。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只有这两次两个地方讲到圣灵的浸呢？我想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就好了，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圣灵有很多的工作，但是只有两次圣经在使徒行传讲到圣灵的浸。那为什么讲到圣灵的浸呢？因为借着圣灵的浸，就把我们浸成工作一个身体。那么这两次是哪两次呢？一次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一次呢是在第十章，明白吗？那一次是在五旬节，另外一次在哥尼流的家里。在五旬节的时候都是犹太人，在哥尼流家里是外邦人，所以两次圣经都用说圣灵的浸。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圣灵要做一个很基础的工作。如果要传福音的话，不是人能够传的，如果要传福音的话，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在那传的。格里汉就说过这个话， Billy Graham 他就讲过这句话，他说今天我来传福音，这是因为教会不正常了。如果教会正常的话，没有轮到我的份，教会就应该要传福音的。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只有身体的力量能够完完全照着神的旨意，能够叫神的旨意能够通行的。当时我们的主怎样借着玛利亚的身体到处执行神的旨意，那现在他也是升天的主，也是借着基督的身体来执行他的旨意。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非常清楚。什么时候成为一个身体呢？那就是把他们浸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第一章和第十二章，快读快到十二章的时候，一个头一个尾，给我们看这是基础的工作，这是根基的工作。如果今天我们要传福音嘛，你当然希望有人像彼得一样，像金口一样，一个网撒下去有3000条鱼进来，或者5000条鱼进来。但是你真正把福音送到全世界，这个工作不是人的工作，这个工作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但圣灵是借着基督的身体来推动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如果不明白的话，你可以读使徒行传，你也可以找到很多的秘诀。但是问题在这里，因为如果你没有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就是怎么做都不行的。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第一给我们看见是起头圣灵的工作是戏剧化的，因为每个人得救都是戏剧化的，都像神迹一样。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就借着圣灵戏剧化的工作，你也得救了，我也得救了。那么这是开始，你看见很清楚圣灵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圣灵所做的是根基的工作，所以一次永远的圣灵要让我们看见说，从五旬节那一天开始教会就诞生了。所以从此以后，如果讲到教会的成长，从十三章开始，你就知道说现在在地上有一个浸成功一个的身体。那借着这个身体， 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就到了地极。好，那现在我们如果仔细来看在耶路撒冷的工作，那就是开始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圣灵怎样的降下，然后你看见彼得一网撒下去，三条鱼进来，然后另外一网撒下去，你看见是5000条鱼进来。那么到现在啊，考古学家一直问一个问题，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什么地方可能是一下子3000人受浸，可以一起受浸的？那么考古学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没有答案的，一直到了2004年，他们终于找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希罗亚的池子。然后根据现在的新的发现，那过去如果早期大家去过耶路撒冷的话，那个都是假的，那个根本不是真的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的。所以真正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希罗亚池子呢，所以多半是什么呢？多半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的，就是我们普通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记不得有个瞎子啊，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到希罗亚去池子去洗一洗，结果一洗他就看见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大概这个3000人得救的时候多半是在希罗亚池子的附近，到了5000人得救的时候是在圣殿里面，看见吗？所以有一件是非常稀奇的，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记不记得大卫啊，当时这个要攻打耶路撒冷怎么打都打不进去，然后呢你看见有人呢就在大卫的城，就在那个城墙上面就摆了瞎子跟瘸子，意思就是说，我不要用正规军队来对付你大卫，我只要用瘸子用瞎子就可以把你挡住了。结果没有想到大卫进来了，大卫进来他没用铁锤把城墙打开，没有的，他可以从里面进来，从里面把门打开。为什么？因为大卫到底是牧羊人，他只要到一个地方他一定观察那个地方，他知道这个耶布斯城，他知道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大的磐石，所以里面一定有很多的秘密的水道。结果我们知道大卫果然从里面就把门打开了。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如果神用雷轰，如果我们主用千军万马要征服我们，我们还是不悔改，我们还是不相信的。但是感谢主，曾几何时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就开了我们的门，然后到希罗亚池子一洗，我们就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不只是大卫的故事，也是主怎样拯救我们的故事。意思就是说，你看见吗？在3000人得救的时候，不要忘记，好像在希罗亚池子那里，主碰到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但是后来，当你读第三章的时候，这个彼得跟约翰在圣殿碰到一个生来是瘸腿的，那这个可能是偶然的吗？当然不可能偶然。那弟兄姊妹，当时生来是瘸腿的、瞎眼的，怎么样能够把约大卫挡住？但是没有想到，弟兄姊妹，当我们到希罗亚池子一洗，主在里面就开了我们的门。我们是生来是瞎眼的，我们也是生来是瘸腿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次是3000人得救，一次是5000人得救。那么在人来看，在约书亚的时候都不敢把耶路撒冷拿下来，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件事。但是最后你看见大卫把这个城墙拿下来，你看见城门没有缺一块，城墙没有破损一块，整个城是完好如初的，他从里面开了我们的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稀奇的很。所以戏剧化的圣灵 做了一些戏剧化的事，像风一样，像火一样，有许多的神迹，所以我们这些人就蒙恩，就得救了。那一开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不管是在3000人得救或者5000人得救，那彼得、雅各、彼得跟约翰两个都为主站起来，那结果呢，他们也都被放在监牢里面，总共彼得坐了3次的牢。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个时候福音并不容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主的话终于最后呢终于传开了。那么然后呢，到了第6章，我想弟兄姊妹就知道过了一段的时间了。你看见使徒们他们的的确确在那里工作，而且他们离开工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多少次就受了工会的审判，然后呢他们也进了监牢，然后神自己的释放了他们。所以你看见说果然神在耶路撒冷就做了一件非常美好的工作，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你想想看，现在你把所有的使徒都放在耶路撒冷，工本还来不及工作了，因为这么多的需要，这么多的难处。那么教会是不是没有难处？当然有难处。教会是不是没有怨言？当然你会听见怨言。所以到了第6章，你发现果然呢，等到门徒增多以后，那么你看见说原来在他们中间有说希利尼话的，有说希伯来话的。他们如果没有离开耶路撒冷，没有离开以色列，他们说的话当然是希伯来话。那么等到这些人呢，如果到了外国去，他们回来过节了，那当然他们在别的地方就说了希利尼话，很自然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耶路撒冷就是大部分是讲希伯来话的，但也有很多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是讲希利尼话的。那结果呢，中间就有了一些问题发生。因为什么呢？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的上忽略了他们。所以12个使徒们就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教会不是没有难处的，教会有难处是件非常正常的事，问题就是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所以等到教会碰见的难处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吗？那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发怨言，因为他们的寡妇，他们呢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这是事实。所以现在12个使徒呢，就把众门徒们都叫来，然后就跟他们讲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后来呢，他们就从你们中间要选出7个有好名声，还有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那等一等，我们知道这7个执事所管理的事就是吃饭的事情。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当教会有难处的时候，那么到底大家是不是活在主面前呢？如果活在主面前，你就知道怎么来拣选这7个执事。这个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这个7个执事每一个都是希利尼人，没有一个是希伯来人，因为怨言是从他们那里来的。那既然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既然他们被智慧充满，所以他们就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没有多久，你看见教会的问题就解决了，明白吗？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们选这7个执事的时候，那个心必须像基督的心那样。如果大家在这里接党，如果大家在这里觉得你的跟我的不一样，如果十字架不做很深的工作，那个结果很清楚的，大家知道那个结果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他们的问题解决了。但是马上你问一个问题，如果真的管理饭食，你需要圣灵充满吗？如果真是管理饭食，需要智慧充足吗？一点都不错。这个7个管饭食的人，个个都是被圣灵充满，而且是智慧充足的人。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怎么长进的缘故，明白吗？不错。如果现在使徒们 他们专心的光是来治理教会，来顾到这几千人，光这样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们当然要专心的以祈祷以讲传道为事，所以一定有人要起来背负这些担子。那么好了，那现在问题就是，你们这些会讲道的人，你们去专心祷告，那我们呢管饭食，我们就管饭食了。但是很稀奇，一面你看见是圣灵特别挑选，只有问题从希利尼来话来的，所以被选的这七个执事都是讲希利尼话的。好，问题解决了。可是慢慢慢慢的，不要忘记，凡是在小事上忠心的，神就要把大事托给他。有一个斯提凡，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按理来讲他不是专心传道讲祷祈祷传道为事的，按理来讲如果讲出口的话应该是轮不到他的，明白吗？但是问题在这里，在教会里面没有一样东西大或者小，问题是你是不是在凡事上向主忠心的。结果你看见斯提凡果然是如此啊！他圣经告诉我们说，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很多人就起来和他辩论，可能包括保罗都在里面。那最后呢，你看见因为他们辩不过，所以恼羞成怒，就把他带到公会里面去。但是很稀奇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公会里坐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所以一个为主寻道的人，他的心是狮子的心，他脸呢像狮子的脸，脸像天使的脸。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谁看见这个斯提凡的脸是天使的脸？当然是保罗。如果不是保罗看见，他怎么会把那个资料给了路加？路加怎么会写这一段的话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扫罗一定是七十议会的人，而且当他们都注意看他的时候，哎，他发现他的脸像天使的脸，然后等一等，他开口了。保罗从来没有听见过一篇道，像斯提凡所讲那篇道。保罗是一个旧约专家，保罗是个圣经的专家，他是个拉比阶级的人，他就许多人讲旧约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但是请记得，结果那一天斯提凡站起来，他被圣灵充满，他得着启示，他能够把整本的旧约很活的讲在他们中间。那不是这样，如果大家记得第七章的讲章是很长很长的，总共是五十节，有五十节的圣经告诉我们斯提凡怎么解释旧约。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能在孔夫子面前摆百家姓，你在保罗面前你还要讲旧约吗？这是斯提凡，你看见吗？他是完全被圣灵充满。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从亚伯拉罕开始，从早期开始一直讲整个的旧约，讲的最后，弟兄姊妹，稀奇吧？按道理来讲没有人会记住，对不对？是谁把这篇的讲章全部记下来的？你知道有一个人是不要听还是听进去的，这个人就是保罗。所以弟兄姊妹，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像斯提凡不过是管饭的人，但是神用他的时候，你看见吗？整个保罗得救和斯提凡有绝对绝对的关系，是因为保罗看见那个脸是天使的脸，保罗听见那篇道是天上来的一篇道，所以他都记得，都背过来了，否则他怎么可能记下来呢？否则路加怎么会记录下来呢？所以一定是扫罗做的事。但是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这些人不要听，他们都捂着耳朵，结果还是听进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保罗要得救，他用脚踢刺是难的，他本来不要听，结果通通听进去。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吗？他们很多人听见这个话就咬牙切齿，然后呢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他怎么知道？ 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保罗是个读旧约圣经的人，保罗知道说只有谁呢？只有这个以西结看见过神荣耀的形象，还不是神的荣耀。这个以西结看见天开了，还不是三层天开了。但是很明显的，现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所看见是三层天。所以现在问一个问题在这里，如果这个人是罪人，如果这个人一定要被要我们最后要除掉他，他怎么会看见神的荣耀的？他怎么会看见三层天的？因为什么呢？他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斯提凡寻到了，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天上的主是用刺来刺他，他一直用脚踢刺，他不肯悔改。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当圣灵说话的时候，他要么悔改，要么走另外一个极端。他果然走了另外一个极端，他为着要把这个声音压下去，结果从那一天开始，他就逼迫神的教会，就把许多人就拉着他们，要把他们下到监牢里面去。这是第八章开始的保罗。弟兄姊妹，稀奇得很，一个文明的保罗，一个拉比的保罗，怎么会满了圣徒的鲜血？怎么会忽然间他的性情大改变了？一个文明的人居然变成一个这么残忍的一个人。所以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像一只熊一样跑到葡萄园里面践踏那个葡萄园，这就指着他逼迫教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现在要得救了，你看见吗？圣灵借着斯提凡已经做了一些很预备的工作。那么当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现在你就忽然想起主的命令，当初主的命令是什么？如果圣灵降下，如果说是基督的身体的话，他从耶路撒冷开始，这是起点不错，但是不可以是终点。稀奇不稀奇？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使徒们不能走，因为他们责任太大了。他们记不记得主的教训？当然记得主的教训，但是爱莫能助啊。但是不要忘记，虽然使徒是留下了，但主的话说什么？说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所以你看，这是圣灵做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明白吗？好像使徒们都忘记了，主的命令是从撒玛利亚耶路撒冷做开始的，但是你不能拿它做终点的。所以神就借着斯提凡寻道，好像搅动那个小鹰的巢一样。所以到时候呢，你看见这些圣徒们，他们这些门徒们就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所以等他们一分散以后，你看见神就在撒玛利亚开始工作了。先是借着腓力，对不对？然后来使徒们听见这件事，他们就去了。你还记不记得约翰曾经经过那个地方，曾经告诉主说，主啊，我们好不好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通通烧了，因为他们拒绝接受我们的主。但那一回你看，约翰不是求火降下来，是求圣灵降下来。因为不要忘记，他们也是包括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下进城工作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说这个在撒玛利亚的教会慢慢的就得到建立了。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读下去的话，你就很清楚圣灵就开始做他的工作了。好，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是到犹太撒玛利亚各处，然后一直到地极，那么怎么到地极？所以你看见吗？圣灵在这做部署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虽然这个谁呀、啊？虽然腓力是在哪里？是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但是圣灵就把他调到加沙走廊那里去了。所以刚好有个太监呢，他要回到 回到这个以索比亚。在他回家的路上，他走在那个旷野的道路上，他刚好读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所以圣灵就打发腓力去，就贴着那个车子走，然后他就把五十三章就解释给那个太监听，然后最后你看见太监就受了惊的。那大概在两个礼拜以后，如果我们没有记，如果就着这个圣经地理来说，大概再走两个礼拜的路程，最后呢，你看见这太监终于就来到了以索比亚。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把福音送到地极的话，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过怎么说呢？他说：“南方的女王从南方，从什么？从地极来。”所以到了南方女王的地方，就应该到了地极了。那南方的女王从哪里来？南方女王是从以索比亚来的。所以如果从以索比亚来，就算是从南方的极处来的话，那么很清楚的，什么时候把福音送到以索比亚，什么时候就到了地极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圣灵埋下一个伏笔，告诉我们说最后的福音怎么往南走，到了以索比亚就到了地极。是谁把福音送到地极的？是借助这个太监把他送到地极的。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圣灵能做提醒的工作，圣灵能做感动的工作，圣灵也在各方面做了许许多多的部署。那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个谁，扫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就光照他。那因着那一次光照，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扫罗就得救了。那因着扫罗得救，你看见圣，不要忘记啊，就为后来的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就埋下了伏笔。那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得着扫罗？因为扫罗是个支搭帐篷的人。所以如果教会要得着建造的话，那当然要得着像扫罗这样的人。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说果然扫罗得救了。那么后来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他先到大马色的旷野，然后呢又回到大马色，最后呢到耶路撒冷，那么然后呢最后弟兄们就把他送到大树去，所以他就开始了前面隐藏的十一年。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到这里，在这里为什么到第十章特别讲到哥尼流家里的事呢？因为哥尼流家什么意思？哥尼流家就是撒基亚利亚，就是外邦人。所以五旬节和哥尼流家他们都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走到撒加利亚该撒利亚，那你就知道已经到了外邦地了。那么如果真的要到地极的话，就到外邦去的。所以该撒利亚是一个预备工作。那所以如果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不是进城过一个身体的话，那么这就有难处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很清楚的，圣灵就给我们看见神怎样借着彼得然后就开了哥尼流家的门。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一次圣经又讲受圣灵的浸，所以受圣灵的浸只有这两次。还有不要忘记讲的浇灌，不要忘记在第二章是一次，在第十章又是另外一次。这什么意思？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下，根据约翰福音，乃是活水的江河从天上发源的，所以从此以后天跟地有了连结，因着圣灵降下的缘故。那如果这样的话，等到江河流到地上，我们在地上的人，我们当然就受了浸，因为我们在地上这一端。但如果你在天上那一端的话，是浇灌，所以一面是浇灌，一面受浸，那就指着活水的江河来说的。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把我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这个工作什么？是根基的工作。这个工作谁做的？是彼得做的，没有问题的。彼得拿着钥匙，那个钥匙是多数的，他一次开了这个哥尼，一次开了五旬节的门，还有一次盖了哥尼流家的门。 所以两把钥匙果然没有错，他把这天国就打开了。所以讲到根基的工作很清楚，是讲到十二章为止。但是很稀奇，读到十二章的时候，你慢慢就看见十一章末了的时候，你就看见圣灵有一个新的起头，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怎么回事呢？原来就是那些因着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不知道了什么，不知道了这个，不知道了，不知道了撒玛利亚，也不知道了犹太权，不知道了加利利。现在有的人慢慢就走到了推罗，走到西顿，走到腓尼基，走到居比路，而且慢慢就走到安提亚。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那么这个地图呢，刚这个安提亚是很北很北了。那今天呢是属于土耳其，但是早期呢是属于叙利亚的。那不管怎么样，他们终于呢就到了安提亚。那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他们起头啊是只对犹太人传福音，不对外邦人，不对希利人传福音。那结果呢，他们就向希利人传福音，结果他们有人得救了。所以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不一样，耶路撒冷只讲希伯来话的，这个安提阿教会最少讲四种的话，一个是罗马人，一个是希利尼人，还有一个是犹太人，还有一个土当地的人，所以讲四种不同的语言。那结果稀奇的很呢，等到后来弟兄们要去看望到底怎么一回事，他们就把巴拿巴就打发去了。那巴拿巴一到了那个地方，就知道现在有一个工作是巴拿巴不能做的，他办不到的。他想起有一个人是可以做这个工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到大树就把保罗找出来。那个找在希腊原文呢，像找珍珠一样的把它找出来，终于把到保罗找出来了。然后呢，保罗就和他们聚在一起，稀奇的很，弟兄姊妹，只要一年就可以了。所以讲到主的见证，如果有主的同在，一年就够了，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这一年结果对安提阿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震撼。为什么？因为安提阿原来是个不夜城，所以它有一条很有名的大马路，像美国纽约的第五大道一样，或者像这个巴黎最有名的那凯旋门前面那个大道一样。那么有横的街也有直的街，那么横的街跟直的街交口地方一定是市中心，就像美国的纽约的这个42街一样。所以如果你在那个交口的话，那么所有的消息你都可以听见，所有你想知道消息你都可以听得见。那么安提阿人专门喜欢跟别人起绰号的，明白吗？那么曾经有一个皇帝啊，是个哲学家，那么常常留个山羊胡子，所以给他取名叫山羊胡子。所以只要在安提阿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一定要用绰号来表示他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结果他们注意到一件事，就是有一班人到了这个城里面。那现在呢，不像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你可以说这些人是犹太中的一支或者一派，他们是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但是不是，经过一年以后，这些人并不是犹太人，并不是犹太教中一支，而且呢，里面有许多是罗马人，但是很稀奇，他们特点不是罗马特点，也不是希腊的特点，也不是当地的特点。所以你怎么形容这些人？你说他们是犹太人，不是，你说他们是罗马人，也不是。所以他们最后要给他们起个绰号，他们没有办法来形容他们，所以就给他们起个绰号叫做基督徒，明白吗？那么什么叫基督徒呢？那么懂得希腊文都知道，这个基督徒呢就是基督人，基督的人。基督什么意思呢？就受膏者。那弥赛亚呢是受膏者，那么这些基督徒呢，他们是受膏的人，明白吗？因为基督受膏了，他满有香气，但是结果呢，这些人他们也被膏了，因为圣灵与他们同在。稀奇不稀奇？现在圣灵不像风一样，圣灵像不像火一样，等到一阵风吹过来，明明是一个墙挡不住香气的，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看，这些人是被圣灵膏的，虽然有一道墙，但是墙挡不住他们。 他们都知道说在这个安提阿一定出了个什么事情呢？那怎么会到处能够飘出这种馨香之气来呢？这就是基督徒的意思，明白吗？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哦，这些人原来是跟随一位受膏者，那么这个人叫做基督，所以这些人呢就叫做基督徒。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经过一年以后，保罗的工作，他从主那里所学的，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教会诞生了。这个教会诞生给别人的感觉不是像风，不像火，不是像地震，这些都没有。圣灵继续在他们身上工作，但那个工作是深处的工作，表示圣灵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个新的起头，那就是安提阿。所以感谢主，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吗？安提阿门徒们称为门徒，这个基督，这个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安提阿门徒基督徒本来是个绰号，但是呢变成他们的特点。换一句话说，这里不只有基督的教会，而且有教会的见证。他们远远的闻到那个味道。我去过以色列，也去过隐基底。那你知道隐基底呢是出这个奉献花的地方。那么懂得奉献花的人告诉我们说，奉献花是一棵树，如果它只是一棵树的话，你可以闻到香气，但是不是一下就闻到。如果有一群的奉献花都在那里，远远很远一英里之外，你就闻到馨香之气。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自从他本来是独生子，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成为众子，所以他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的时候，当神的儿女聚在一起，那所闻到的馨香就是安提阿他们所闻到的馨香之气。所以你看见说，这是圣灵很明显很明显的在那里做了一个新的起头。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安提阿？为什么到安提阿有一个很大的转捩点？这一点非常重要。接着下面就是13章了，就提到安提阿教会，然后就讲了保罗怎样被打发出去。你看见好像彼得跟约翰就推到后面去了，稀奇吗？这是圣灵的工作。等到圣灵工作的时候，虽然彼得曾经被神大用过，但是好像他推到后面去了，约翰也推到后面去了。现在在前面的是谁呢？前面的是保罗，神使用他。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里有个转捩点，是安提阿，很明显是安提阿。那为什么是安提阿呢？很清楚，如果大家有一次去过安提阿的话，你就晓得那个地理是个什么样的地理。如果大家懂得历史，大家都知道这个亚历山大在那里和波斯帝国有一次的战争，那是决定性的战争。那一次打赢了以后，你知道亚历山大就统一全天下了。他怎么统一全天下？那个路是怎么走的？他先是从希腊那边开始，然后一路南下到了安提阿，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有他一面征服世界，先是什么？先是如果从安提阿开始的话，你反着他的方向，你发现就是保罗后来所走的方向。保罗后来他主打发去的时候，和这个谁呢？和亚历山大征服世界刚好是相反的方向。但这只是保罗。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亚历山大从安提阿那里以后，他就往南走，一直到了埃及。所以那条路呢，就是太监所走那条路，把福音送到南边去。那么不要忘记，如果你读到12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这个彼得忽然就不见了。圣经怎么说呢？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那么你不知道彼得到哪里去，你根据他的书信，你才晓得他是往东走的。因为往东走是当初犹太人常是犹太人寄居的地方，他们不是因为被掳吗？所以常经过的地方，所以他们分散的地方都是那一带地方。 然后最后你看见彼得往东走，一直走到巴比伦，所以他说巴比伦的教会问你们安。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在安提阿如果往西的话，那就是彼得后来你看见从十三章以后他所走的路。然后呢，你看见彼得他最后到了巴比伦，他一路上问安本都啊什么那些，你根据那个次序你就知道说彼得是往东走的，然后太监呢是往南走的，保罗到了罗马就到了地极，彼得到了巴比伦也到了东边的地极，那个时候的地极。所以弟兄姊妹，你稀奇不稀奇？从十二章开始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神拣选安提阿，那为什么在那里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就讲到怎么样把福音送到地极去了，明白吗？刚开始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还有呢就是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个直到地极有一个中心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安提阿。所以从十三章开始你就看见保罗怎么样把福音送到地极去，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十三章开始读，你就看见结果圣灵就打发保罗往西走，很清楚是往西走。所以他一共有三次环游布道，所谓环游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从安提阿出去再回来，从安提阿出去再回来，一共三次，第四次就带着锁链带罗马去，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要看最后到底这个圣灵是怎么工作，怎么把保罗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首先大家不要忘记，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上面十字架上面有三个文字，一个是拉丁文，一个是希腊文，一个就是希伯来文。所以它背后所代表的世界是希伯来的宗教世界，加上这个希腊文所代表的文化世界，再加上罗马拉丁文所代表的宗教跟军事的世界，他们联手要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但主怎么说呢？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我们有了马太福音是专门给犹太人的，我们有一本福音书是路加福音专门给希腊人的，我们有一本马可福音专门给罗马人的，还有一本书专门给教会的，那就是约翰福音。所以我们的主如果举起来，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么主就拣选了一个世界人，他的名叫做保罗。他一面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同时他也是大树长大的，他完全受希腊文化熏陶的。那最后不要忘记，他拿着一本当时的罗马护照可以走遍全天下的。因为这个缘故，主就借着他就把福音送到地极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风看见火你叫圣灵工作了，等到你看见保罗没有风也没有火，圣灵继续工作。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是怎样从安提阿带一直走到罗马。当然在这里在使徒行传圣灵没有讲到彼得怎么走，也没有讲到那个谁太监怎么走，但那个蓝图已经在那个地方了。所以感谢主，现在呢当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主就说为我打发他们去，所以到时候他们回来，到时候他们回来。那第一圈第一次的环游布道先到居比路，然后呢就得知一个人叫士丘保罗，所以保罗就从扫罗就改名叫做保罗。你知道那个时候啊，这个当时古时候的人呢，如果是个将军的话，他假定有一个名字，但如果他把西班牙拿下来的话，他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个西班牙，如果把葡萄牙拿下来，在西班牙后面又加个葡萄牙，你明白吗？那因为士丘保罗是保罗所接的第一个国字，所以你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见扫罗就变成了他的名字就变成了他名字就改作保罗。 那然后呢，大家都知道说结果那一次呢是谁呀、啊、是是马可呢是跟着要去的，因为马可觉得替保罗拿皮包呢都很好，他没有想到传福音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结果到了别家，大概他一打听，到了旅行社一打听，这个门这个使徒保罗跟谁呀、啊、跟巴拿巴是要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去。那么从别家到比西底安提阿，就等于从以色列的南边一直走到北边160英里。这个英里还不是平地，而且是沿着河谷慢慢往上去的，所以那里一定会碰到江河的危险，什么时候河水冲下来你不知道，而碰到其盗贼的危险，什么时候来盗贼你都不知道。所以保罗讲的盗贼的危险，江河的危险，就指的那一段来说的。所以等到大概这个马可一从旅行社一打听说，不得了啊，现在如果要去的话要经过这么多危险，他忽然说，我想起我妈妈，我要回耶路撒冷去。所以他就从那里就离开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但是这位两位的使徒，他们仍旧忠心的，他们走了10天的路程，然后从别家一直走到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么现在你要问，为什么要到比西底安提阿？如果讲人多的话，安大利不是人多吗？是个港口，别家也根本也是个很好的城，为什么不在那传福音呢？原来保罗他有一个心愿，他第一篇的道一定是在比西底安提阿讲的。所以等到你读到第13章，你听见彼得保罗讲的第一篇的道，你忽然想起来，当保罗听斯蒂凡讲道的时候，斯蒂凡的讲章是未完成的讲章。但是斯蒂凡在什么地方没有完成的，保罗在哪里就接下去了。所以两篇的道是完全一样的道，不过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斯蒂凡已经为主殉道了，他没有想到他结个果子。那个时候马可都可以退去，他们两个勇敢的到了比西底安提阿，然后就把福音就传开了。那当然后来受尽了许多的逼迫，受尽了许多的苦难，所以后来他回来在各城设立长老，就告诉他们说，经过现在进神的国是要经历许多的艰难，然后他就回到安提阿，这是第一次。所以第一次他所访问的是加拉太的众教会，所以等到你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怎么样对这帮人讲当初他们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那么他们第一次遇见保罗的时候，巴不得把眼睛都挖给他，就证明说保罗一定眼睛上出了问题，但他们爱保罗，他们觉得保罗就是怎么样艰难，我们就是眼睛也挖，他们并没有拒绝保罗。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保罗，这是我彼得保罗第一次怎样的走了一圈，那就是加拉太的众教会。那大概就是在大概什么地方呢？大概就是你从居比路往北走，然后从亚大利上岸，那么那一带地方往北走就是加拉太。好了，到了第二次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好不好出去看望当时的弟兄们。那结果巴拿巴说是要坚持要带这个马可，保罗说不可以，他永远不录用，像这样的性格不行的，他这样随便开小差是不行的。结果呢，最后他们还是分开了。虽然他们分开，但是呢，安提阿的教会并没有分开。所以然后呢，保罗就继续往前走。等到他看望了当时的教会以后，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下面怎么办？保罗是不是有计划的？没有。今天如果真的为主布道的话，你第一个你要告诉我你的计划是什么，你后面的支援是什么？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呢，到那个时候他就想，就他只凭着什么？只凭着圣灵给他的引导。所以一面圣灵打发他们出去，到了第二次的时候，很明显你看见圣灵引导保罗，让他知道应该往哪里，应该往哪里去。所以很有意思啊，他那个时候保罗很有意思，所以不是一个保罗不是个被动的，他有一个主张的人，他觉得我们应该到以弗所去，结果耶稣的灵不许。 等一等，他说好，如果耶稣你不许，那么我们往黑海方向去，那就是往苏联的方向去，如果那一次成功的话，那么福音就送到苏联去了，对不对？那结果呢，圣灵禁止他们，所以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往西走啊，因为只好沿着罗马大道往西走。这就是我们受引导啊，引导起头不过是禁止，起头不过是不可以不许，讲不出道理来，你只知道这里不行那里不行，结果圣灵呢就把他们好像逼到一个方向，只好往西走。结果没有想到，只要走到宗教中心，走到特洛亚，神的话就来了，他就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赶快过来帮助我们。所以受圣灵的引导，起头好像是禁止的，但是慢慢慢慢的有正面的声音，你就知道说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所以果然神要他再把带着福音在腓立比登陆的，所以这是神的旨意。那不止如此，就是因为他在特洛亚他遇见了医生路加，明白吗？所以从那个有开始，就是我们你就知道路加也在那里。所以神知道，如果要这个长白长得着几乎今天所说的白内障的人，因为他在大马色路上看见光太强了，所以非常可能他得的是今天的白内障，所以他等于是半个瞎子。如果今天要把福音送到欧洲，几乎不可能的，你要摸着去的才行。就在那个时候，神就为他预备了医生，而这个医生没有离弃他，等到最后到罗马去坐牢的时候，只可以有两个自由的人可以跟他一起走的，一个就是路加，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弟兄。所以他真的为着福音的缘故，你看主为他预备了一个人。还有呢，大家都觉得神要我们到马其顿去，所以很清楚的，这一回保罗把福音带着福音在腓立比登陆，完全是圣灵的引导。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你怎么样从安提阿，然后怎么样把福音送到各地去，你怎么样送，他起头根本不知道，他只是顺服就是了。那等到他到了腓立比，等到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到了比利亚，他回过头来才知道圣灵原来做了一件非常非常稀奇的事。他知道那个时候特洛亚叫做特洛亚亚历山大，跟亚历山大有关系。他到了腓立比，他才知道腓立比原来是他的父亲叫的腓立比，本来在希腊是一个城一个国家的，是谁把它统一起来的呢？就是他的父亲叫腓立比。腓立比为什么能够统一这个国家呢？是因为在附近腓立比有个山，就是个金山，里面的金矿足够给腓立比统一天下，后来也拿这个钱给他儿子亚历山大去征服全世界去。所以不要忘记腓立比的特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希腊帝国的开始是从腓立比开始的。希腊本来一个城一个国，一个城一个国嘛，怎么会统一呢？不要忘记，这个统一的开始是从腓立比开始的。所以如果讲希腊帝国的摇篮，很清楚的是腓立比，没有疑问的，对不对？那么还有这个马其顿的专家会告诉你，在那里军事专家会告诉你说，如果一个将军他在马其顿，只要把腓立比，只要把帖撒罗尼迦，只要把比利亚拿下来，他就把马其顿统统拿下来了。保罗他没有一个意思要去得着土地，没有的，稀奇不稀奇？他只是为着福音从一个城到另外，他只是顺服而已。然后呢，从腓立比被赶到帖撒罗尼迦，从帖撒罗尼迦被赶到比利亚，然后被赶到这个赶到那个南边去。那弟兄姊妹，这都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但是不知不觉的，他回过头去看，他居然能够深入希腊帝国的摇篮。而且不要忘记，希腊神话所有的神都住在奥林普斯山，而且帖撒罗尼迦就在奥林普斯山下面，根本就是在敌人的那个阴影底下。但是保罗没有想到，他为着得老虎的儿子，他居然进了虎穴。 难怪他三个礼拜之内就把整个帖撒罗尼迦就把他震撼，就把他转过来了。没有三个礼拜以后，他们逼着保罗一定要离开帖撒罗尼迦。所以等于刚刚生下来三个月三个礼拜的孩子，母亲想念儿女，儿女想念母亲，所以后来他写了那封信叫做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就来表示他里面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一路上这样的做，他完全受引导，他根本不是他自己要这样做的。那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保罗把福音在腓立比登陆的时候，他不只是来到了罗马帝国的，不是，不只来到了希腊帝国的摇篮地，他也来到罗马帝国的摇篮地。为什么？因为原来就在腓立比附近曾经有一个战争，那个战争就决定说到底罗马帝国是继续共和呢，还是变成帝国。那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后来做了皇帝的亚古斯都，在那里得了打了一场决定性的战争，所以最后知道，我们才知道说共和已经不行了。所以罗马帝国的开始是从腓立比开始的。那弟兄姊妹想想看，拉丁文所代表是罗马帝国，希腊文所代表的是希腊帝国。如果你要征服全世界，要得着全世界，但他们都有他们的帝国，但是福音能够征服他们。保罗没有雄心要得着全世界，但他不知不觉的，他只要受圣灵的引导，圣灵给他看见说，他的的确确从撒玛利亚，然后慢慢慢慢就把福音送到地极去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不只是走遍了马其顿，后来也到了哥林多。到了哥林多他才晓得，哥林多是个港口，如果有一个港口就代表有一群的水手，就代表说这个是藏污纳垢的地方。但是整个的哥林多有两个港口，一个北港一个东港。如果一个城有两个港口的话，就表示有两群的水手，是表示说有两班两种藏污纳垢地方聚集在一起。感谢主，你看见吗？结果福音就征服了那个地方。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你还可以看到那些戏院子里面有包厢，那个包厢是妙计他们包的厢。那么在那个整个的这个山，这个整个哥林多那个山上卫城上面，那么那个庙，其实那个庙里面的妙计最少是1000个人。所以你能想想呢，讲到哥林多，你就可以想到哥林多的光景是怎样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主没有让他们去苏联，为什么主没有让他去以弗所。以弗所还是要去的，弟兄姊妹，以弗所是要去的。因为在讲到圣灵的启示之前，比保罗需要经历什么叫做圣灵的引导。所以在第二次环游布道里面，保罗学了功课，圣灵无论带他往哪里去他就往哪里去。他起头不明白，但是回过头去看，你看圣灵奇妙的慢慢慢慢的把他往带他往那个方向走。到第三次环游布道，他才去了以弗所。这次以弗所是对的，因为他在以弗所2年传扬主的道。然后他对以弗所长老说，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是必不没有必一样必会是不传给你们的。经过2年，你看见吗？保罗所有的话都向他们启示了。那么我们常常说，最好那个时候我们能看看保罗的讲义就很好了，但是不要紧，感谢主，现在起码我们读哥林多前后书，读罗马书、加拉太书，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保罗在以弗所2年之久，他才能劳苦你看神的话为他打开，而且有功效的门为他打开。就在那个时候他说，我要到罗马去。弟兄子，他没有忘记罗马，他知道只有到了罗马才是什么 才是最后神的旨意才达到了，圣灵最后终于把他带到他该去的地方，他说他要去，所以他就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告诉他们说他们巴不得能去，而希望能够送行，而且他说 我在祷告中常常纪念这个事，而希望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而且欢欢喜喜的被你们送行，然后他还要到西班牙去。但是感谢主，当他在以弗所的时候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候，当是在那一代，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他写了四卷书，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跟林后，可以说他一生的功用最高，也可以说一生启示最高的时候。所以只有一个真的能够被圣灵打发的人，他才能够得着圣灵的启示。所以你看，当你读哥林多前书、后书，当你读到这个罗马书跟加拉书，很清楚讲的十字架，讲十字架的道，你很少像罗马跟加拉太一样讲的背起十字架，讲十字架的道路，很少像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一样。所以一个背十字架的人，就是在他身上好像有刺的人，他一直祷告希望刺能够挪开，神没有挪开，那这个人呢，乃是基督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以弗所很明显的主是把十字架的道给了保罗，他终于看见了，这多么奇妙的一件事。但是现在他第三次环游回来了，那没有想到他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就上了锁链了，然后呢他就第四次要到罗马去。他为什么要到罗马去？因为很明显的，你记得吗？主曾经半夜里面告诉他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你在罗马也要做见证，最后甚至于说你要在凯撒尼禄面前为我做见证，主明明这样告诉他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最后他终于被像犯人一样被解到罗马去。请大家记得，保罗如果有选择的话，他坐船的时候，他只要是回家一定坐船，往东走一定坐船，往西走一定不坐船，因为什么？因为都是逆着风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保罗有选择，根据他的常识，他当然知道说他回来的时候，因为是刚好是吹这个风，是这个方向，中风这个方向，所以刚好就一路把他们送回来。所以他每次你看好了，只要是回家的路上，他一定是坐船的，像最后一次就这样。但是最后一次他往西走的时候，往罗马走的时候，一路上都是逆风，这一次他没有选择了，明白吗？这一次他不能说什么风什么风，结果没有想到来了一阵台风。那最后呢，你看见说好像那一阵台风就把保罗什么，就保罗就像遇见船难一样，什么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你知道为什么他在罗马等了两年呢？很清楚的，就是因为他连身份都没有。你怎么知道你是罗马的罪犯？他们还要等到后来他们把那个资料从这个该撒利亚送过来，他们才有办法决定这件事。所以你看见吗？到了时候为着要到罗马去，那他自己说我是欢欢喜喜的去，神听他的祷告，他是去了，他不是欢欢喜喜，他是忧忧愁愁，他带着锁链去的。而且最稀奇的，现在不是一路顺风了，现在一路都是逆风，而且到时候一阵台风来的时候，就把它吹到哪里去呢？吹到米利岛的去，就是米利岛，米利大岛去。那结果在那里就遇见船难。那么大家都知道，当他登上保罗马以前，可以说他完全因着经过船难，他完全经历了神手的剥夺。所以最后一次他到罗马，最后一次他终于把神的福音带到罗马，可以说罗马的心脏地带，不是吗？那请我们记得，这条路不是他决定的， 他本来以为是欢欢喜喜去，结果忧忧愁愁带着锁链去的。那不光这样，最后呢，你看见什么都剥夺得干干净净。弟兄姊妹，现在十字架不止引导他，十字架不止给他光照，给他启示，圣灵不止给他启示，现在圣灵也把环境解释给他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就认识什么叫做十字架。当他再一次看见个锁链的时候，他就晓得那个所代表的乃是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感谢主，现在十字架的手，十字架工作乃是剥夺的工作。所以就像尼托森弟兄写的那首诗歌一样，他说，我只求你留下剥夺的手给我，你剥夺的时候什么都可以不要留下，但是我要你留下的只是一样东西，就是剥夺的手。所以弟兄姊妹，不错，是把福音要送到罗马去，但那个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你必须是圣灵的工作，必须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所以当他写信的时候，从罗马监狱写信的时候，他一再提起他的锁链，他的锁链，他的锁链，好像他不明白，他不明白到底这个锁链是什么意思。人都有低沉的时候，人都有沮丧的时候。弟兄姊妹，一个活蹦乱跳的人，一个非常勇敢很有作为的人，忽然间好像坐了轮椅了，忽然间好像坐在监牢里面了。弟兄姊妹，保罗跟我们一样，他里面也是不平的，明白吗？经过22年，难得有一双手像保罗的一双手，我们应该都有这双手，教会就蒙福了。但是很稀奇，神居然把那双手把它监禁起来，这是他所没不明白的。但是感谢主，他终于写了一幅所书，我们终于知道他在监牢里面他经历了什么。弟兄姊妹，他一直讲十字架，一直讲死而复活，但是很稀奇，他给我们在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有一个能力，不光是复活的能力，也是升天的能力。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好像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他慢慢发现他里面的生命是蝴蝶的生命。如果是蝴蝶的生命，有一度曾经像蛹一样失去自由，但他只要忍耐忍耐，他只要碰一碰，他慢慢壳子就打开了，结果保罗就能够像蝴蝶一样能够翱翔在空中。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是一同坐在天上，那个能力是在基督身上，不光叫他从死里复活，也叫他从升天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才能现身说法，才能给我们看见以弗所书教会怎样是属天的，然后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奖赏怎样是属天的奖赏，而且最后给我们看见一个属天的人就像腓立门一样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就在他监牢里面的时候，他起头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不对？好了，那感谢主，他起头不知道说他这个是这个链锁链叫他失去自由的，忽然有一天他发现锁链的功用，这个锁链不止锁链链住他，也链住对方的兵，那些都是皇家的卫队，大概是八个钟头轮一班，他们来看管他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说，锁链不只叫他失去自由，锁链也叫对方在几个小时之内失去自由。就这个时候，保罗就开启他的金口。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你看见吗？一个一个，他们当然就蒙恩得救了。我从前年轻的时候想啊，这个传福音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后来我们就想了，我们最好开理发店。那么当人家帮人家理发理一半的时候，给他传起福音，他跑也跑不掉的。但是保罗就这样，保罗在那个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啊，他怎么会想到说这个链叫我失去自由，也叫他失去自由呢？那我失去自由是小事，他失去自由是你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几个钟头内他跑都跑不掉，他非相信耶稣不可。那果然没有错，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凯撒一家的人问候你们安。凯撒哪里有一家的人呢？所以凯撒一家的人一定是皇帝的卫队，一个一个蒙恩得救了， 结果你看他果然把福音送到什么，不只是送到罗马的心脏地带，而且送到罗马的皇宫里面去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整个的使徒行传就在这里结束了。所以使徒行传是从教会的诞生开始，是到教会的成熟为止。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当保罗写以弗所书，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不止自己成熟了，他不止自己经历复活的能力和升天的能力，而且教会也的确达到成熟的地步。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圣灵是怎样让教会诞生，圣灵也让教会怎样经过建造，最后呢终于来到了心脏的地带。所以弟兄姊妹，你仔细回去读圣经，你就知道说，从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地，一直到地极，这个中间有个东西叫安提亚，是个正好转列的地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最后保罗是怎样把福音送到地极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把福音送到地极，今天我们要服侍神的儿女，我们能走另外一条路吗？当然不能。所以感谢主，圣灵乃是使徒行传乃是圣灵的行传，是圣灵把我们进成为作为身体，只有身体当它运动的时候，才能够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那我们所学的功课呢？当然弟兄姊妹，一面我们看见圣灵有它戏剧化的一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像火、像风、像地震一样。但是感谢主，当他真的建造他教会的时候，你好像表面上只是一年的工作，有一道墙很明显挡在那里，但是怎么样挡都挡不住基督的馨香之气，那个就是神的见证。所以你看见神怎样开始在保罗身上工作，神怎样引导他，圣灵是引导的圣灵，圣灵也是启示的圣灵。所以你看他能给我们罗马书，给我们加拉太书，给我们哥林多前后书，但是更重要的，圣灵总是把十字架带给我们，十字架最后总是引我们到圣灵。所以这个就是整本的使徒行传。所以感谢主，靠主的恩典，我大概蜻蜓点水似的，那么从第一章一直讲到28章，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虽然我们聚会散去，但愿圣灵继续的做工。我们在里面要承认，我们都是一些失败的人、软弱的人，我们用了太多人的办法，我们觉得好像你的话语不够。其实给我们看见当初你怎样的把福音送到地极，所以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不是因为我们，乃是因为你自己圣灵奇妙的工作。所以但愿我们读了你自己的话，我们能够扑倒在灰尘中，我们仰望你，纪念你在这里的见证，特别纪念在这个地方的见证。我们谢谢你，既然把弟兄们聚集在这里，主啊，但愿主他们在这里真像一座灯台一样，能够照亮在黑暗的地方。我们的主，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为着这里年轻人向你祷告，但愿他们不止爱慕你的话，也能知道这条路是怎么样的一条道路，听我们在里面祷告。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